我是野生的雨桐。
大家好，我是野生的 Jordan。
这里是
野生是分享各种户外故事的节目，而这些故事都是我们真实经历的。
生个火熏，配口酒喝，浩瀚星空，磅礴巨瀑，让声音带给你没有极限的想象。
欢迎来到野生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 Jordan。今天是2月10号，现在时间是5:55。那今天呢，我们要讲我们上个礼拜出队的故事。
对，嗨，大家好，我是雨桐。
Hello， 那我们这次是去哪里啊？
我们这次是去我的算是启蒙地，
启蒙之地。
对，就是我硕士的启蒙地。嗯，是在南澳，宜兰南澳，它在宜兰跟花莲的交界点。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
对
我个人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可以堪称南澳国吧，就是当外面世界纷纷扰扰、风风雨雨的时候，就那个地方与世无争，然后
与世隔绝。
对，真的，
尤其这一次就是很深刻可以感受到。
怎么说？
没有戴口罩
哦，一下火车没有人戴口罩，一下火车马上把口罩拿下来呼吸的那种感觉。
还是有这次还就唯一一个地方要戴口罩啦。
Seven，
对 ，Seven Eleven。
我记得那时候 Jordan 超好笑的，你不是要上去尿尿吗？
对，
是你吗？
我没有，我要去领钱。
哦、
是嘉颖要去尿尿， 然后他没戴口罩，他就跟他说
被赶出、
欸。不好意思，你下次要注意要戴口罩哦。然后他就不好意思进去尿了。我觉得对吧、啊？那我是直接用头巾直接遮着嘴巴， 然后就进去领完钱，然后就出来。
好，南澳国就只有 Seven 是都市区而已，其他地方是南澳国。
Seven 的政策一致，他们的那个 SOP 还是有达到。
对对对。
好，那这次的队伍很特别，对不对？
对啊，这一次是为了庆祝大同大学登山社的50周年纪念日。
哇哦，50周年
耶！
五
十周年
好久、哦，
超久的。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也办过一次校友回娘家，是43年还是42年？
对，
就忽然发现，看我超老，跟今年学生已经差了7年嘞！天哪的那种感觉。
那你有没有觉得又年轻了一遍？
没有，我觉得我更老。我觉得他们好年轻哦！天哪！
不是，我们要吸收他们那个，
他们才20，
年轻的活力啊！
他们才最小的那个小大一才18哎，
19，大概19。19了，
对啊，跟我们差了快10岁、我的天哪、啊！
对了，真的是蛮久，但我觉得蛮不错啦，就是大家去交流一下，尤其我有跟那个19岁聊了一下，说他大一生活现在怎么样的状况，
现在跟妹子聊天，
对，好
啊，说到起源地啊，就是我也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才接到来到南澳这边，然后这个地方开启了很多溯溪的故事，也开启我真正开始接触技术性溯溪的一个地方，它是我受训的地方，是我长大的地方，也是我经历人生非常大转折的地方。这里的除了教给我溯溪技术之外，
对，
其实这个地方也有很多人文故事，因为它是泰雅族的领域。那我们在地啊也有认识很多耆老啊，一些猎人啊，他们告诉我们说人跟土地是可以怎么生活的，然后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智慧是什么让人在这里可以生生代代永不止息，这样。
真的，这次我也有听到一个故事，
怎么说？
我觉得很酷，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都市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山地，或者是说我们溯溪的这个一些路线，然后我们用的这个概念都是技术。那这次我们去找第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这个猎人的时候，对，有干他就跟我们说，哎，前几天有一个专门在带溯溪团队的这个公司啊，他们就要带去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应该也是北溪那边我们要走的路线。那猎人就跟他说，哎，后面那边已经走不了，因为它是一个很窄的峡谷，然后水很急等等之类的。
哦，我知道。
对，那他们就也不以为然，他说，哦，好，了解了解，那没关系，我们专业的。对，结果他后来还是在那个我们说那个危险的地区
入口就是峡谷收窄的地方就进不去，就是扎营。
对，就进不去就扎营。那我就深深体悟到说，哎，确实有时候我们 需要跟当地人去做学习，就是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啊，跟我在旅行的时候的想法一样，我就觉得说我到那边我就是尊重当地，然后去跟他们去做交流学习，
对啊，
那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自己这样。
是，其实我们大学的时候刚进去，
对，
也是这种态度，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就那时候我们去要去探拉卡西，
对，
然后。我们去也是去拜访尤干，可是我们那时候跟他不熟，
嗯，
因为应该说没那么熟，刚认识而已，
嗯。
然后我们就说，正正那时候就说，我们要去攻拉卡西，然后我们一定会成功。
对。
然后尤干说，可是那个地方可能比较难哦。
嗯。
然后正正就是非常拍胸脯的说，一定会成功。我们有技术，
嗯，
我们有绳子，我们会攀岩。嗯，
对。
然后尤干就笑笑的说。好，看你表演哦。然后最后还是上不去，最后还是去请教他，然后问他说：“哎，那个路到底是怎么上去？”然后他还是很乐意的告诉我们。那从此之后，就是我们也慢慢的开始了解到，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
应该是跟当地
人我们应该再更谦卑一点。
OK，
啊，就是也许我们也许真的有技术可以进去，但是我觉得。尊重当地人的建议，或者是他们给我们的建议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对
对啊，
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拉卡温泉，其实也是我们这次的目的地。
拉卡温泉，拉卡西就在拉卡温泉的旁边。
嗯，
你知道再往里面走一点，左转就是拉卡西，
哦，
它超漂亮，超，而且早上九点是最美的时候。
哇，还有限定时间，啊？
哎，我去超多次，然后我就是后来就在那边观察。
对。
因为拉卡西是很窄的峡谷，
嗯，
它是很幼年的溪，然后它，早上九点以前，
嗯，
那个太阳晒不进去，
uh-huh,
很冷，超级冷。
Uh-huh.
然后九点到十点的时候，太阳会正好晒在溪里面，然后那个溪就会是碧绿色的，
uh-huh.
然后会这样子闪动、闪动、闪动，
不
灵不灵不灵。然后它门口是一个大瀑布，还有一个深潭。
Uh-huh.
里面可能应该有住鲁鳗吧，我被鲁鳗勾过，
嗯，
对，然后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钓鲁鳗，
也没有很多啊，就几个，
有些人在那边钓鲁鳗，
然后，
okay.
反正我觉得九点到十点是最美的。那我怎么知道十点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嗯？
就是十点之后，就是我们以前在那边带训练的时候，就是过十点就开始变得超级冷，因为太阳又下去了，
嗯，okay.
就照不进峡谷，超冷。
嗯
对，所以九点到十点是最美的。
OK， 有太阳的时候，有那个阳光才是最美的。
对对对对对对。
好，
好，
那我们原本的行程是不是听说学妹他们给一个很
就是我们五十周年的，啊
嗯，
就是原本为什么要来南澳这边？
对，
是因为那个五十周年的社庆嘛。
对。
那其实社庆原本学妹邀请我的时候，他是说他想要找一个
城市露营，
他想要走一个城市露营风，然后他都已经找好就是要去哪一间露营了。
对，
然后讲说哈，听都没听过，那是什么鬼地方？
嗯，
然后他就说，嗯，他想要邀请学长姐回来这样子，
嗯，
然后我想说，嗯，那我们城市露营，我说我们露营要干嘛？他就说，嗯，就是大家可以围在一起烤火啊，然后吃吃饭，
嗯，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聊聊天。
嗯，
最好还可以，我就说，我就补了一句，最好还可以有温泉。他说，对啊，对啊，最好还可以有温泉。然后我就说，然后可以烧柴。他说，哦，对，很棒，很棒，看星星，
嗯，
超好，啊
嗯。
那不就拉卡温泉吗？
那不就对啊，那不就野，
那不就
野溪温
泉吗，
嗯？
对啊，我就随便播了一句，就说，
嗯，
啊，不就野溪温泉吗？然后就说，嗯，对，可是我们进不去。然后就说，
嗯，
不会啊，学姐带你去，走。
嗯，
那我现在其实超后悔。
想当初应该来个
城市，应该是城市露营就好了，就不用搞死自己了。对啊，然后不过也还好啊，我觉得我们这次还蛮成功的，就是大家到野溪的环境里面，然后也走了一段溪谷的路，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次也算是一个挑战了，我们算是一起溯溪以来最多人的一次。
哦，对啊，
总共有14个人一起溯溪，
是是，
我觉得也算是对我们来说
算是相对比较多人啦，
啊。
以前我跟 Jordan 溯溪可能六八个人就算很多人，
啊，最多八个。
对啊，
对啊。
好，那我们这次南澳的行程啊，因为有我们主要是要relax， 我们要休息的，
对，
然后要庆祝的，所以我并没有把行程排得很紧。
嗯哼，
从晚上大家下班后来到南澳集合，到隔天早上原本说要九点出发是吧？对，
对
不对？我们拖到十点半才出门。
对，我们后来十点半开始走。
对对对对。
对，
那九点出发没有？就是后来拖到十点啦，十点出发。
总之十点半开始走。
对对，十点半开始走。
对啊，然后总共就是两天一夜的这个在溪边扎营一个晚上。
嗯。
然后目的地我们就是定在
五区
拉
卡
温泉，然后也叫五区温泉。
嗯，
对。 欸，对了，雨桐，那你对南澳比较熟悉啊，那这次的这个路途啊，
嗯，
有没有什么是你可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好啊，好啊，这次五区温泉就拉卡温泉，它长度大概4公里左右，
嗯，
如果走水路的话，就沿着溪走的话，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对，
可能要走到4个小时哦，
嗯，
可能要走3-4个小时，
嗯，
对，但因为最近几年野溪温泉比较热门，那个拉卡温泉也渐渐的被大家发现，
嗯，
所以出现了一些高绕路段。
对，
我们这次总共会经过3次高绕路，
对，
然后会渡3次河，
嗯
嗯，然后我们这次一下溪之后，就靠着溪的右岸走，
嗯，
走大概500公尺左右，就有一个左边左手边就有一个高绕路，高绕路下来之后渡第一次河，
对，
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温泉。欸，那个温泉躺14个人没有问题，
对，
然后一块非常
很夸张
宽阔的沙洲，
对，
没有问题。
对，那边真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啦。当然，我们最终目的地还是后面，不然只有在前面大概走个
不到半个小
时吧。我们
大概中午
吧，
中午11:30就到了，
不到一个小时，
不到11:30，
一下就到
了。
那边超近的，那，
啊，
而且那边还有另外一个很爽，就是它温泉的旁边的石壁可以爬。
Oh,
可以做一个
横
渡，超爽，
真的是手痒的人那种。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掉到，如果
就掉温泉
里，掉下来就直接掉到温泉里。
哦，好爽哦，
超爽。
欸，其实以前印象中好像没有那个温泉
，
就是它因为路头是时常有时候出现，有时候被掩埋住，
嗯，
所以可能今年刚好有这个温泉。
哦，oh, ，
对，就是看运气的，
嗯。嗯哼，
那除非像拉卡温泉，它路头非常大，而且它的路头很高，
对，
所以它才有机会就是常年一直存在。
嗯哼，
对对对
对，当然拉卡温泉最后也是不错啦，就是但我不知道，欸，以前你们在泡的时候啊，会有没办法把冷水倒进来的问题吗？
以前的地形跟现在地形
完全
不
一
样，
哦，
就是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嗯，啊？我先讲行程好了。
对，
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温泉之后，再往前走一段，有一个右边有一个高绕路，但路口非常不明显，
嗯。
我们这次回来的时候又跌石了。
对，嗯，
但如果我们接下来有人要去的话，
嗯，
应该在那个温泉之后右手边有一个跌石，大家可以注意看。
嗯，
再来下了第二个温泉之后，我们就中午。午餐在那个地方休息，
是
我们不管每一次去，就是很常都会在那个下来的地方休息喝水，因为它刚好是一个开阔的沙洲，
嗯，
然后前面也够深，
嗯，
是干净的生态，这样，
嗯，
那地方还蛮适合休息的。
对
啊，那个地方结束之后呢，再往前走，在我相信会接下来就进入峡谷了。
对，
峡谷的水流会稍微大一点，那小心走是没有问题。
嗯，
再来是在往上右手边的时候会有。就是左岸了，
对，
有高绕路，就是最后一段的高绕路，
嗯，对，
上去下来也就是再往前走个500公尺左右就到拉卡温泉。
对，
那拉卡温泉以前跟现在其实地形差的非常多。
嗯哼，
以前你还记得我们刚下去就有一小段热水，对，
嗯，
有一小段路头、
嗯，
以前我们是在那边泡的，
哦，
我们是在水平面泡的，
嗯哼，
所以没有问题，马上就可以有冷水可以引进来。
哦，
那你翻出去马上就是冷 水,、
嗯，冷水
翻进来就是热水，真
好，
就是跟你想象中完全一模一样。
其实我这次有达到这个目标了，
但是翻出去冷水有点远，
走的比较远，大概走个5步吧，对吧？
真的吗？
对啊，它就是一个走出去这样，
对，
还可以，还可以。然后，但这次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冷水倒进来了。
哦，
对啊，那所以那个水就烧，水质也会比较脏，因为它的水都流不出去，它算是一个死水，只有热水可以流进来而已。
哦，没有办法，没有排水口。
对，没有另外一边的冷水加持，对吧？然后我们有找到一个汇流口，但是它还没有成熟，而且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还不成熟。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是温泉水道工程的那个很有经验工程师。
嗯，我可以当一个工程顾问。OK， 好，那。
欸，而且拉卡温泉其实蛮烫的，对不对？
对，它就是有点不平均啦，我觉得就是
有
点
不平均，
就是一下很烫，然后一下又还好，
忽冷忽热，
然后一下又很烫。
你是没缴那个电费，所以那个
热水
器
忽冷
忽热。
我没买樱花牌。OK
OK，
好，那我们这次晚上啊，也特别实践我们之前上一集讲的这个
登山
粮
食，
对，
哦，没错，我们海陆空都有。
对，我们。这个晚上跟这个大厨要求说，我们一定要吃三海陆空三样。
没错。
主餐是什么？
主餐是我想想哦，
炖牛肉、红
酒炖
牛肉、
烤马铃薯，
哇！
而且那个马铃薯还不是，就是那个马铃薯泥，我原本以为是马铃薯粉，然后加水跟奶油，
嗯，
没有，它是整颗马铃薯，然后用那个铝箔包起来，丢到火里面去烤。
对。
然后我们在烤马铃薯的时候啊，就是还因为我们那个夹子太短，
对，
然后会一直遇到那个火的结界，
对，超烫，
手伸不进去，那马铃薯滚进去就再也救不了它了。
真的，所以而且我们觉得那个马铃薯很难烤，所以我们在中途就直接把饭煮下去了。
对对对，
就我们烤到一半就把饭煮下去。
对，
结果马铃薯竟然到我们吃饱的时候好了。
对，就泡完温泉，哎，
没有
吃饱饭，
吃饱饭，
喝完酒，
对，
然后马铃薯就好了。
对，哎，超神奇，超好吃，
对，
就是。我觉得比我们在那个夜市吃到的那个
什么起司马铃薯，
起司马铃薯好吃，
超好吃，
真的超级
火烤的美味，
真的。
对啊，
好，然后接下来
而且那个马铃薯，那个马铃薯切开之后还不是只有马铃薯，还是塞整块奶油进去。
嗯哼，对，
哇塞，真是
奶油，然后再加盐，哇
哇，
超级好吃。
然后还有那个意大利香料，
嗯。可我肚子饿了。好，那我们
好
好再来
下一个，
再来下一道。我们还有吃，还有煎牛排、沙朗牛排，
煎沙朗牛排，比脸大沙朗牛排，锅子要塞不下。
对，
而且我们还学到一个，就是要先下橄榄油。
嗯，
哎，不是，那个是下一道，
那个是待会。好，那我们另外的肉品呢？我们还有那个
鸭胸，
樱桃
鸭
胸。嗯，
那樱桃鸭胸，因为我们锅子煎锅只有一个，
对，
所以。我们这次就用石板烤肉的方式，我们就把鸭胸放到石板上面去烤。
对，
那因为鸭胸它很容易，鸭肉很容易，预热就硬掉，所以要先烤皮的那一面。
对，
然后烤一烤之后，我就看到文中就我们的大厨，
对，
他就来，然后用刀子把鸭肉画斜线，
对，
然后就开始塞蒜片，哎，我觉得，哇塞，
超级精细，
超精细，
真的完全
精致料理，哎。对啊，
但是鸭肉，我觉得鸭肉在山上真的比较难煮，哎，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刀子不够力。
是哦，
对，而且鸭胸太厚啦，那可能三四公分厚吧。
真的，就是鸭胸感觉好像没有办法煮那么熟，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吃那么深啦，那又得要切小块，不然太硬了就咬不动。
因为我觉得我们下次要换的应该是刀子，鸭胸是无罪的。
好，那我们下次再试一下煮那个鸭胸，
再带鸭胸去，然后再带换一只利一点的。我已经在看刀子了。
OK， 好，那我们之后期待一下。
这个是鸭胸跟牛排，
对，
然后有空有路了嘛？
对。
好，接下来我们这时候就吃饱了，
对，
因为我们又开始喝酒了。
嗯。
而且这次因为跟不同的人溯溪，果然就会有不同的酒出现，
嗯，很多种各种各样的酒，还有人又发生没有带开瓶器的问题。
结果这次就没办法用筷子顺利把它打开了，不知道为什么。
筷子不够力，这次我觉得是差的问题。好，但今天就不讨论这个，我们先讲最后一道，就我们泡完温泉回来以后的宵夜。
哦，宵夜可厉害了，我们宵夜是奶油煎干贝，
对，超级大干贝，
而且那个干贝其实是可以生吃的。
Uh-huh.
但我生吃了一块，觉得。
太深了，他从此就，我们本来下山说要吃生鱼片，然后他下山就。突然闭嘴了
我超爱吃生鱼片可是我忽然很不想吃生鱼片。
对，但我觉得有煎过一定是比较好吃啊。
我觉得它就煎的没，它外面热热的，然后里面软软，就很好吃，
就是一个外酥内软。
对对对，然后在煎干贝的时候我们又学到一招，就是要先用橄榄油去煎，
嗯，
因为奶油会烧焦，
对，
所以要先用橄榄油去把它煎熟，然后再用奶油去提味，
嗯，
而且要把干贝擦干，不然就会变成水煮干贝，
对，
没办法上色，
真的。好，那当然这次我特别想说早餐要煮一个不一样，
还没
还
有甜点
哦，甜点哦，甜点摸摸渣渣，
也是摸摸渣，原本是摸摸渣渣啦，但是不小心水果带太多，它就变水果西米露了。
其实我觉得很好吃，哎，就是
真的吗？
西米露反而不用加，就不用加很多，就光椰奶就好了，
哦，
然后不用加很多糖，然后就是靠水果的糖来提味。我觉得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加了那个橘子。橘子，
哦，
我觉得是橘子比较厉
害。你不是最喜欢吃火龙果吗？
我喜欢吃火龙果，但是火龙果的甜度没那么高，
哦，
所以加橘子才能把整个味道提起来，
哦，
我觉得超棒。
感谢橘子，你知道我们这次带了七颗橘子吗？
对啊，橘子是精髓。我们这次就是做用最环保的方式啊，橘子现在最便宜，而且最好吃。
哦，我们要买当季
食
材，
啊，
当季食材，
没错。
我原本还想买草莓的，但是那时候没遇到便宜的草莓，所以就算了。
对，
但带草莓很棒，
还是得有点成本考量。
没错。
好，那 对，关于食物这块，这次我们发生一件悲剧。
哦，
对，就是我很高兴，因为我这次想说早餐我们要煮一个不一样特别，叫做那个吐司披萨。
嗯，
对，那个吐司披萨，有别于以往，因为我想大家想象应该
就
是跟就
对我想象，我一开始就是 Jordan 开说吐司披萨的时候，我原本以为就是那种什么爸爸料理啊，就是。嗯，爸爸也能会的料理，然后他就一片吐司，然后抹番茄酱，
嗯，
然后放肉，再撒一点起司片，就是再撒一点起司丝，
嗯，
我以为是这种弱不拉几的东西，然后想说，好啦，那就晚上吃这么好，早上可以简单一点，
吃清淡一点，
对对对，
嗯，
结果你要不要说说看你那个是怎样？
好，其实它主要的食材是蛋，然后再因为那个面包，我先把它切成。
对啊，哎，欸，真的很用心哎，那整包大概十片吐司吧，就能把它切成一乘一乘一公分，一立方公分。
对，一立方公分的吐司丁。那它要透过，就其实这样口感会增加，就是它比较好吃，
嗯。
然后先把它煎了以后，然后再把蛋淋上去，
把它粘起来，
把它蛋结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成一个圆形的状。
对。
然后再把那个番茄酱，然后火腿、玉米全部铺上去，然后最后再铺起司。就跟披萨会，
可是那你这样子 cheese 其实要怎么把它煮熟？
就是盖起来啊，就稍微
这样底下不会烧焦
吗？其实 cheese 稍微焖一下就熟了。
哦，
对，其实 cheese 很快就熟了啦。
So ga。
对啊，只是我起来以后发现，哎，啊，我们蛋放在冰箱怎么不见了？
哎，我们要先解释一下我们的冰箱是什么。
OK， 我们的冰箱其实就是把东西放在锡里面，因为锡的温度其实很低。
嗯，
那我们就把比如说饮料啊什么全部都放在。这个我们住的旁边，
对。但其实我们在选这个冰箱的时候，我有发现你们有特别去找，就是回流区啦，
嗯，
就是它是在水冲下来的地方一个小小回流区，
嗯。
可是因为那个回流区，就是那个回流区其实也不够回，
对
对，所以其实还是有东西会有些东西会飘出去，
有可能会滚出去，
对对对对。
然后
就它冰箱没关好，然后隔天早上起来那蛋就已经消失，
真的，
它贡献给这个冰箱。
对，
被冰箱吃掉。
我刚才想说，欸，我还一直问有没有人看到蛋，有没有人拿我的蛋？
没有，
没有，已经被冰箱吃掉了。
对，被冰箱吃掉
了。好，那这就是一个算是这次的小小失误啦，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把用石头把它围起来，
确实的把它围好，
对，要把它围好。
就是你不可以偷懒，想说，欸，我现在看这边看五分钟，好像没有滚出去，那就不会滚出去了。不，就是你要确实的把它100%确定它不会。有机会出去才是最安全的。
嗯，对啊，
因为你看，其实虽然就是我们损失十颗蛋就算了，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吃。
嗯哼，
对，但是宝特瓶其实也是个垃圾啊，它永不分解，而且里面那么多蛋，你永远都吃不到，很可惜耶。
对啊，我也觉得很可惜。
对啊，
对啊，主要是垃圾的问题啦，觉得哇，垂心肝说啊，我们又多丢一点垃圾。
对啊，这真的是，
唉，真不应该。
我们以前也有发生过这件事情。而且他损失的是一个4000块的刚买的泰锅。
这个还蛮惨的，
真的很惨哎，真的是心痛。
嗯，不知道会不会在哪一个下游捡到。
应该已经到太平洋了。
真的不错。好啦，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这次要检讨比较是偏那个算是技术面还有一些小细节的部分啦，其实就是我们回程的时候我们花了大概比较多的时间在找路，但其实找的路是我们
已经走过的路
了，就是只有走过的路了，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就是我们在第三次高绕的时候有找一下去程的时候有找一下路，因为这些路是新开的，然后我其实不那么熟，所以我找了一下。
对，
嗯，那我们在找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我的那个部落里面的好朋友追上了，他那时候赤脚，然后带着很多蟹笼跟渔网，
对，他也要去开冰箱了，
对，他去冰箱里面关心一下他的食材，
对，
对，然后还带他女儿，
嗯，
对，然后他们两个人走超快的，啊，就追上我们，然后那时候我就很高兴啊，就说哇，终于有人帮我开路了，然后我就说，哎，赶快跟着部落的朋友走，然后大家就很开心，赶快往前冲，这样，
真的，
结果就错失了一个，就是，
就我们走下来就一直跟着往前走
了，然后就
忘记说要再
做
记号、做碟石了，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以后就是。往回走找路其实比较不应该啦，我自己觉得比较不应该，因为这样子我们都走过的路就等于再犯一次。
是啊是啊是啊，
对
啊，
那所以就是下来以后我们都会，
我们需要把就是做记号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相对比较习惯的事情，
嗯，就把它写入我们的原则里面，
对，
就是高绕下来就是叠石， 碟石，或者是有，
或者说我们在探路，我们在探去程的探路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沿途做记号。我觉得这在迷途的时候也应该要这么做，就是当你迷途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其实应该待在原地不要动，因为就跟你躲猫猫一样啊。
对，
你玩躲猫猫的时候，你待在原地最容易被鬼抓到。如果躲猫猫的时候，你可以一直移动的话，鬼一定超难抓到你。
哦，这也是。还有跟我们要跟人家约地点的时候，大家两个都一直这样。你在哪里？我在这个地方啊。那我现在在往前走，你不要动。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就会遇到
这种。其实你迷途的时候，最好的状况其实是就在原待在原地不要动。
他说你有一个很精准的这个位置。
对，然后要放大你的存在。好了，这是迷途的东西，我们以后可以再讲。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在沿途。在探路的时候应该沿途就要做记号，那让我们在去程回程的时候，或是往后有人要再来的时候，可以更容易的找到这条路，可以减少迷路跟找路的时间，这样子。
对，这样也其实也少一点风险啦。
是是
是。OK，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在晚上啊有大家一起去泡温泉
重头戏。
对，那我们下午把营地整理完以后，
都同时进行不是吗？
对，其实
时候在分配工作的时候，
我们分配到那时候挖温泉只有一个人啊，所以我们
不管，就是还是有分啊。
但是他没有做到，
好嘛好嘛，不要再表他了。
好，不是，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去挖温泉，但我们一个目标啦，就是想让大家一起可以一起泡。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到这个现场，那个现场其实是两窟，
嗯，
一窟很小，然后但他们几乎是连在一起的、
嗯、
所以那时候就说好，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连在一起、
嗯、
然后把它加大加深
并持，是不是？
对，把它加大加深，这是我们目标、
嗯、
好，那我们最后确实也达成这个。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小小问题点、
嗯、
就是说那时候我们觉得他那边我们刚刚有讲他是一个死水，
嗯，
对，那没有冷水进来也没有水流出去，
对，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开了两个热水的水进来，
两个水龙头吗？
对，两个热水进来，然后加上加热度、
嗯、
那我们在那个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太热
哦，
因为它死水，所以我们想说靠，这样会不会我们到时候晚上它流到后来就太烫，
可能就跟早上那只青蛙一样
哦，之后找到
熟
一只温水青蛙、
嗯、
好，那最后没有，就是晚上去泡才发现说不对哦，没有到那么热，
晚上变冷了、啊、
对，晚上整个天气变冷，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迷思可以改，我们应该可以把它温度加高一点，对，然后之后
不一定啦，
对、啊、
看情况，
好吧，没关系，这就是看情况去调整，然后如果真的太热我们就把它再留掉。对，那晚上我们就哇，我们最后还蛮成功，就是一共坐了13个人。
对啊，我们挤了13，可是其实13个人是有偏挤的啦。
对啊，偏挤，
脚趾头碰脚趾头的那种。
嗯，但这样也比较温馨，也可以聊比较深度的话。
那是因为你坐在超爽的地方，好不好？你没有坐在后面那个地方，真的很挤，我都可以抠抠学妹的脚趾，然后还要脚收起来，然后他们那个地方还会因为。那个鹿头从地里冒出来，也有地热，然后学妹他们超可怜、
嗯，
就他们很想把它挖深，可是挖一挖就会挖到热水，然后就很烫，他们就一直站起来，然后我就说干嘛要唱副歌哦？
因为我们放音乐超爽，
对、啊。
然后，可是我后来就让位了、啊。
哦，
对啊，我后来就去冷热泡就让位了。
对啊，
对啊，好啦，那
其实在，在好啦，其实也在泡温泉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聊天啊、
嗯、
然后。嗯，聊一些社团近况啊，聊一些大家工作的近况。
嗯，
那在聊的过程中，其实就有听到，就是又有听到说，哎、欸，学妹现在就当然都会问一下，就是说，哎、欸，现在社团大概几个人啊？
嗯、
然后你们营运上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状况？
对，
因为我记得三社现在以大同现在来说啦，就其实还是蛮惨的，就是两个问题啊，
嗯、
一个是。干部人很少、
嗯、
然后下面的学弟妹就当然招收就比较不易嘛，因为你人少你能做的事情可能就没办法做太多或做太好这样子、
嗯嗯、
对，因为大家也在就我所认知就是大同的课业其实不轻、
嗯、
尤其现在社长他们现任的社长他们都是工业设计系的、
嗯、
是非常超的一个科系，
对
对，那他我觉得他现在能够做到这样子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嗯、
他大三了然后还可以办这样子的活动，我就觉得哇，其实他应该也付出了不少心力、
嗯、
然后我也看到他也非常积极的想要学习东西，因为他就跟我说、
嗯、
他跟我说哎、欸、学姐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
嗯，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跟我当初当社长的时候一样的心境，
哦、
然后遇到的状况也是一样、
嗯，
就是我们想 教了别人东西，可是发现我自己什么都不会，我连我自己什么都不会，那我要教什么东西呢？我也不知道，我要开什么队伍，我也不知道。那我有能力做什么吗？也没有。
对，
你登山社可是没有学长姐可以带学弟妹的时候，就像小妈妈生了一个小小孩，
对，
然后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小孩，就会很辛苦。
然后
到时候。
小小妈妈又生了小小小孩，
对，
然
后
就变成小小阿嬷，
就对啊，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上面的人教没办法教东西给下面的人，然后不久之后，因为通常社长就是一年一年的轮替制，所以他好不容易一个社长好不容易学会怎么当社长，可是他却要退休了，然后退休了就上来一个还营养不良的小社员啊，小社员突然变成社长，然后又要从头开始学，然后好不容易又熟悉了，又要退任了，这样子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你当初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就是对啊，遇到蛮类似的问题。就我当然是很肯定上面，就是我上一届的学长，他是非常认真的想要教给我东西，那我自己也很认真的去学，所以我在当社长的时候，其实最后几个月，最后半年可能是小有成就，可能社团可能有曾经一时的蓬勃发达了起来一点点，可是这个东西我还来不及教下去的时候，我就要退任，然后我后来就休学啊，然后去从事我想要做，就去遨游世界了，这样子。对对对，那
你那时候的做法是什么啊？
什么意思？
就是你那时候一开始接社长以后，那你刚刚说，有小有成就啊。
哦，
那你的做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算蛮幸运的，就是我上面的社长他很努力的教给我东西，那我自己也很认真去学。
对，
然后再来是我也是很幸运的有去接触到很多教育部开的大专研习营，然后我自己也去厚着脸皮去各个登山社去学技术，再来是也更幸运的是刚好那一年有激流勇士这个硕士训练营刚好开始办，刚好对外开始招生，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的技术性的东西，可是现在就我所知好像并没有那么多技术性的课程在针对这些大学生开，大部分都还是对基础。
对，
那我那个时候也真的花了非常多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是登山系生物工程社这样子。
okay.
对，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社团上，我几乎学校的课业都快要顾不了了这样子。对对对，
哇，这真的是我觉得是大学遇到的社团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抉择，每个人时间就这样。
对，
那我们已经把时间用到极致了，比如说要办活动的话，那其实会花到很多的时间啦。
对，
其实我那时候也，我大学的时候是学生
会，我觉得除了时间还有精力啊。
对，
每个人精力有限啊。
对啊，其实
就即使你有时间，可是你累得跟狗一样，你还是动不了，你还是做不了事情。
对啊，没办法，而且没办法思考。
对，
对啊，
没办法思考，然后脾气又暴躁，就。
对啊，有时候情绪太多了，就很难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真的，真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需要磨练的事情。
是啊，其实
我觉得我到毕业后，我也还是磨练了好几年，我才变成现在稍微比较社会化一点的我。我觉得你要一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然后成为大学生之后，过了一两年，然后成为这么成熟的人，我觉得是非常困难，就是也不是非常就是有非常难度的。
对，而且其实我那时候，当然我一上大就是上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觉得说，大学真的不是只是单纯读书的地方，
对，一定要好好的。
尤其我是
在社团，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读男校，
对，
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不对哦，高中都已经那么认真念书了，那大学一定要有不一样的能力，其实还有更多的转职力，对啊。你笑什么？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你为什么要强调男校？
啊，就是都是男生啊。
那女校你需要增强？
不是啊，以后就是我要想的是说，我们以后面对社会的时候，其实
是
男女都要面对的。
嗯，
对啊。那如果说，其实很多的工程师只敢跟男生讲话，不敢跟女生讲话，甚至到大学以后都还是这样。
好可怜哦，
一些工程系的人，对啊。那所以我会觉得说，那我们应该是。大学应该是最后一个，我自己啊，就是最后一个，在入社会前的最后一个一个时间。
对，
那这个时间一定要学的东西不只是书本东西。
是，我也是就是我那时候，我那时候曾经还想过我不要念大学，我想要直接去工作。然后我妈后来就阻止我，她觉得说你现在没有大学学历，你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所以 我那时候就还是乖乖的去念大学、嗯、可是我就觉得我在大学里面我就不想只想念书、啊、小学国中高中都已经念成那样子了，大学还是乖乖念书的话也太傻了吧、嗯、就是我就觉得应该要去多玩玩社团，然后从社团去学到课本没办法教我的东西。
对
对啊，那我是还蛮幸运是在这个社团上面学到了很多做人处事的技巧、
嗯、
对啊，那我是蛮建议，就是我是觉得我现在也能够回馈社，就是我好不容易我现在到现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年龄、嗯、到这个在社会上我已经有一点点的积蓄了，然后我有一点点的人脉了，那我很希望可以回馈给社团、嗯、就是说哎、欸、学妹现在有遇到跟我一模一样的状况、
嗯、
那我是不是有什么能力我可以去让学妹
提供他们一些帮助，
对啊，提供一些帮助、嗯、因为刚好学妹我然后还有我上面的学长，就是我们这几个人都有，我们这几个同学其实都有相同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社团可以更蓬勃发展、
嗯、
对啊，然后觉得哦那也许我现在可以让想学的人有东西可以学、
嗯、
那有什么他们缺了什么东西我有资源可以去给他们，我就觉得还蛮期待，就也许有一天可以看到就是自己大学时代没办法完成的东西能够被完成，这样、
嗯、
就即使不是我也没关系，反正大学本来就不太可能做成这件事情。
是啊，是
啊，对
啊，
对啊，
就是还得，应该说，大学如果要做成这件事情，可能学业就不一定顾得了。
对啊，对啊，
对
啊。
那、
欸、我有遇过一个，我那时候有参加弦乐社，然后有一个学长，他真的超猛的、
嗯，
他在那个社团里面大概待了，他在那个学校大概待了六七年吧。
对，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念的、uh-huh ，然后后来就问就是别的学长，就问说，哎、欸，那个学长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念到在大同念医学院啊？
嗯、
然后他就说就是你就快要背二一的时候你就先休学啊、
嗯、
然后你再去干嘛，然后或者你也可以重考啊，重考就可以再念四年咯、
嗯、
然后就、
哦、
哇塞、嗯、是这样，大学不想毕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很多艺人也都这样啊。
哦
比如说哈林好像也是读很多很多
很多年的大
学，很多年的大学、
大学还没学好所以要一直念是不是？
对啊、哦、最近都有那个国家帮艺人改法律了，你听过吗？
什么法律？
就是那个韩国的团体 BTS
哦、oh ，
对啊，他们因为帮韩国赚太多钱了，所
以
他就说
不想让
你当兵，不用，你们就不用去当兵了。
哦、oh ，替代役是去当艺人，
对啊，你们就去继续当艺人就好。
哎、欸，替代役不是也有一个役别，就是什么娱乐类的兵之类的。
好像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以前好像有，因为好像那个号角响起，他们好像都是
娱乐兵，
对啊之类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兵啦、啊，总之就是娱乐，
感觉很嗨耶，康乐鼓掌，
对啊，就是一定要把气氛带嗨的那种、
哦，
对啊，
我、欸、为什么会扯到这个
？OK， 我再把这个拉回来，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再看远一点啦，就是说这些一般的有在玩户外活动的人的伙伴、
嗯、
其实也都是从大学开始培养的、嗯、对吧、啊、然后玩更久的也可能是也都是从大学来开始从事的，
是
对吧、啊、那如果说哎、欸、我们比较看比较远的方向的话，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目嘛，
是是，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可以更轻松更自在然后更舒适的玩户外活动、
嗯嗯、是啊，
那或许我们这边有的资源可以做一个串联，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人去来响应这件事情。
嗯。
OK， 那我们刚刚讲完这个社团这边讲的、欸、稍微有点沉重，但其实我们真的在中间学到很多了。那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总结好了。哎、欸，卢宇彤怪怪的，他突然一直叫，他突然一直笑，
我没有一
直
叫，
他突然一直笑，
没有，我只是想到就是在过程中有一个很白痴的桥段，
嗯，
就是呢。嘉颖，如果你现在有在听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其实你被丢下水呢，一直都是我们的阴谋。就是我们啊，我文中、蛤蜊，然后还有 Peter 跟 Jordan 啊，其实我们原本是想要设计，假装要把我丢下水，实际上把你丢下水之计哦。
结果我们算是顺利成功了吧？
对哦，而且连我都被丢下水，莫名其妙。
对啊，最后大家都被丢下水了。
对啊，莫名其妙。通常都是我丢别人的，为什么别人这次会被别人丢下水？
那你也不想想，你掰咖还要丢别人？
哦，丢别人是必须的啊。
Okay，
可是我觉得这地方也要检讨一下、嗯，就是上一集是。 头痛发烧千万不要去溯溪、嗯、我这集要检讨的是脚踝痛也不要去溯溪而且这次还好，这次来回就是
只有4公里
八公里左右、
哦、八公里、哦、
对啊
去4公里
不像上次34公里我、哦、这次8公里 就已经快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就我这次也有一个感触，就是原来脚真的比头还要重要很多、
嗯、
就是没有有头还可以跟一下，没脚真的是连走都快要挂掉了，
走都很困难，所以如果说、欸、我们在山上不小心扭到脚的话，哇，这个感觉也是蛮严重的。
没有，我觉得扭到脚
就那种大扭啊，
哦
对
啦，
那感觉也是蛮严重的，
对啊，
或者脚断掉，
但我觉得哎、欸，这个我觉得这里后面也很适合讨论，因为你说脚扭到要不要叫直升机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话题。
对啊，对啊，
对
啊。
好啦，
好，
那
其实这一次啊，我们的南澳大同50周年社庆也算是有欢乐
啦，
然后也有一点意外，但是最后我们还算是
顺利
圆满
又快乐。
对
啊，好、嗯，那我们这边小小预告一下，就是啊、我们下一集啊，我们希望可以邀请一位非常非常三月就非常有名的来宾、
嗯、
希望他有空跟我们一起录音、
对、
也这边帮忙广告一下，就是现在在这一集播放的这个礼拜2月22号的这个礼拜，礼拜四的时候是2月25、
嗯、
晚上9点，
对，
有一部公视拍摄的纪录片吧、
嗯、
它叫做群山之岛与不去会死的他们，非常长的片名、
有点长的片名，而且蛮老舍的、
欸、可是这个是台湾新生代的、登山者、
嗯、
登山算是台湾比较前怎么讲呢，就是在各方面领域有比较杰出的表现的登山家、
嗯、
那他们被公视所拍摄出来的纪录片，那很欢迎大家在新春上班的时候呢、
嗯、
也能够在晚上一起来看这部纪录片、
嗯、
那它总共有4集，
OK，
好，大家不要错过咯。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
下
次
见，
拜
拜，
拜
拜，吃晚餐咯。
那就让我们收拾酒杯，铺上睡袋，闪闪星空，潺潺水声，感谢收听野生